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不祥之兆，北京中南海后院起火，浓烟滚滚。美国陆军 6.5 部队协助乌克兰增加优势。俄罗斯军训练基地，外国志愿兵开始逃离乌克兰。抗俄一个月，拜登支持度冇起色，提名黑人女法官跌破三观。大量资产受威胁，华尔街金融集团争相逃离莫斯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不祥之兆，北京中南海后院起火，浓烟滚滚。3月25号，北京网民披露，中南海附近一建筑物起火，浓烟滚滚。在天安门广场都可以清楚看到中南海附近升起的浓烟，网民调侃说，真是不祥之兆啊，中南海后院起火了。网民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影片显示，浓烟是从故宫旁边中南海后面冒出来的，即是在北海公园附近。据知是161中学旧楼改造工地发生火灾，网民影片从长安街新华门附近拍摄，好似火灾就在中南海里面。尽管火灾发生在北京中南海边上，在北京城中心好大一片范围内都可以看到这场火灾，但官媒没有任何报道，在微博、微信亦没有任何相关信息。估计是这种消息太敏感，官方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屏蔽。就在三个礼拜前，3月4号，中共两会的中共政协会议正式开幕。当日北京狂风大作，北京故宫太和殿北侧几栋大门全部被狂风吹冧。据知太和殿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比如皇帝登基、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名将出征等等。这次干脆是中南海后院起火了，有网民就说中共目前是空笑连连。美国陆军 6.5 部队协助乌克兰增加优势。 Fox 数字新闻 Fox News Digital 24号报道，俗称美国陆军 6.5 的陆军特种部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俄乌战事，但暗中扮演了让乌克兰军队增加战场优势的重要角色。以退休陆军 6.5 部队特等士官长摩尔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陆军特种部队是以极严肃的态度看待乌克兰。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军队开始推动现代化，为日后俄罗斯可能进一步侵略乌克兰国土做防备。当时美军很快为乌克兰提供协助，陆扁武部队承担起训练乌克兰军队的关键任务。摩尔说，陆扁武部队很快基于保护乌克兰的目标为乌军提供训练，没有人比陆扁武部队更精通于训练，这些都是非常懂得怎样传授的人。报道说，美国海军海炮突击队等精英团队向来受到高度瞩目，而陆军 6.5 部队就分布在世界各地，协助当地军队为类似现在乌克兰面临的战争冲突预做准备。摩尔说，陆军 6.5 对于提供训练通常极为低调，他说他们做的事很不一样，他们深入其他人去不到的地方，想办法找出可能性。摩尔分析，6.5部队是一种力量乘数，能够协助和他合作的各国军队提高战斗能力。他说，6.5部队任务重心并非突袭和伏袭，而是对于军事行动的整体环境掌握无以伦比的深入了解。报道说，6.5部队成员受训过程必须学习外语，重要对于奉派前往执行任务的区域接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训练课程。这些特殊的受训背景让6.5部队成员能够同外国部队在合作过程中密切配合，有些时候甚至要并肩作战。俄罗斯军训练基地， 外国志愿兵开始逃离乌克兰。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政府曾经向国际呼吁外籍人士以志愿兵的身份参战，至少有16000人加入这个行列。自俄罗斯导弹轰炸乌克兰训练基地后，外国志愿兵开始逃离乌克兰。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3月8号，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叶凌宣布，外籍人士以国际志愿兵参战俄乌战争，将有资格获得乌克兰公民身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第一批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50多个国家的外国志愿兵16000人已经抵达乌克兰，准备参战俄乌战争。乌克兰大使馆一直在招募外籍志愿兵，其中就包括一些从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外籍人士。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声称无法独立核实上述外籍志愿兵的人数。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发出警告，在乌克兰被俘的任何外国志愿兵不会获得与乌克兰士兵相同的权利。他说，我要发表正式声明，西方派往乌克兰为基辅民族主义政权而战的雇佣军，根据国际人道法都不能够被视为战斗人员，亦不可以享有战俘待遇，他们可能会被视为罪犯而被起诉。我们敦促所有可能有计划为基辅民族主义政权而战的外国公民，在上路之前三思而后行。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政府宣称在3月13号，俄罗斯导弹轰炸了靠近波兰边境的乌克兰亚沃里夫志愿兵训练基地，造成35人死亡，134人受伤。俄罗斯政府声称，乌克兰亚沃里夫志愿兵训练基地实际死亡人数比乌克兰宣称的要多得多。报道说，亚沃里夫外国志愿兵训练基地遭到俄罗斯导弹轰炸后，一些外国志愿兵改变主意，除了基辅当局组织工作混乱之外，外国志愿兵对缺乏相应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以及服役合约产生不满，不再想参战并开始逃离乌克兰。瑞典志愿兵索德带领斯堪的纳维亚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内的一班外国志愿兵离开训练基地，越过波兰边境逃离乌克兰。在接受媒体采访那时，他说，这里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恐惧的叫喊声，还有更多的炸弹爆炸声。索德说，俄罗斯人很清楚他们要轰炸的目标，也知道训练基地武器库和行政大楼的确切地址。好多前往参加俄乌战争的外国人已经开始逃离乌克兰，他们很显然对和现代常规军队进行战争的残酷现实毫无准备。美国军事网站 Task and Purpose 报道，一名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中幸存的美国陆军退役军人 Hill 在接受采访那时说，我幸免于难，因为导弹击中坚硬的结构，而不是我所在的帐篷。和他住在同一帐篷中的23名外籍志愿兵中，只有7人决定留低。Hill 认为，外籍志愿兵的军事素质参差不齐。一名社交媒体网站 Reddit 用户在乌克兰志愿者论坛上分享了外国志愿兵训练基地遭到袭击后的视频，发出警告提醒其他人，在决定志愿到乌克兰参战之前要三思，情况绝对恶劣，基地被摧毁，武器库被摧毁，可能是军团的终结。这名用户说，虽然该训练基地容纳了所有外国志愿兵，但死亡的35人都是乌克兰人，主要是因为直接击中我旁边的军营。这名用户后来删除了自己的账号。英国媒体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报道，25岁英国退役军人普里迪说，在得知自己必须签署一份无限期合约之后的9个钟头，他决定离开乌克兰。 因为这份合约可以将外国志愿兵纳入乌克兰戒严法管辖之下，即是禁止任何18岁至60岁男子离开乌克兰。而戒严令是由乌克兰政府决定结束时间，但训练基地没有人向外国志愿兵解释这一点。普利迪说，对我来说这个是呃人的，他们在这里卖给你一个梦想，你可以帮助乌克兰人民，但随后他们将你调到战区可能是最恶劣的地方。他说服了大约20人不签署这份合约。抗俄一个月，拜登支持度冇起色，提名黑人女法官跌破三观。俄乌战事爆发一个月以来，美国主导住西方世界的态度和行动。不过美联社2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和一个月前差不得几多。据美联社指，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在国内支持度大约 43%， 对他处理美俄关系持肯定态度的人亦只有这个比例。而这两项调查结果都是和一个月前几乎相同，大约只是得四分一人对拜登处理危机、提升美国的全球地位、有效统御美军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只是得36%的人肯定他的做法大致正确。另有56%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对俄罗斯不够强硬。在民主党内亦有43%人觉得拜登不够强硬，53%的人表示还可以。不单止是这样，在3月22号拜登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黑人女人杰克逊更是跌破正常人的三观，竟然连女人都自称无法定义。在确认听证会的第二日，杰克逊被问到他是不是可以定义女人一词，而杰克逊就回答说，不得，我不得，他的理由是我不是生物学家。杰克逊是乔治敦日间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在这间学校5岁的学生就会被教导他们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性别。美国参议院候选人布雷默谴责杰克逊法官拒绝定义女人一词，他告诉霍士新闻知，尽管他是一名女性，拜登挑选的法官人选竟然无法定义女人，任何女性都应该思考在最高法院下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吗？是关于是否支持对儿童色情相关犯罪施加更严厉惩罚的问题上。德州参议员克鲁兹透露的分析数据显示，杰克逊在担任法官期间对这类案件的被告量刑判决平均比检察官建议的量刑还要低 47%。 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询问他，美国是否应该加强或减轻对儿童色情犯罪者的惩罚的时候，他亦避而不答，只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件事属于国会的职权范围。除此之外，杰克逊更是倾向极左派意见，他不反对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规模。很多人认为现任美国左派政府的很多做法是先模糊法律定义，逐渐破坏法制，让人倒退到是非对错不分的愚民。大量资产受威胁，华尔街金融集团争相逃离莫斯科。据彭博社报道，在俄罗斯拥有几十亿美元资产和几千名员工的花旗集团指，该集团将削减和俄罗斯的大部分业务。另外，高盛集团、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银行等大银行都在逃离俄罗斯，还有大批律师和专业人士紧跟其后。对于金融业来讲，误判的风险相当于几十亿美元。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从花旗集团到德意志银行的几十间银行，在俄罗斯的总营运约是1000亿美元，但这些公司说和俄罗斯做商业交易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布劳德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后来变成普京的批评者。他说， 投资银行在使到俄罗斯开放并将它的资金输送到世界其他地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让寡头们看来都有足够的合法性，以至于西方投资者可以向这些公司和它的所有者投入几十亿美元。另外，瑞士政府星期四表示，该国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在瑞士的价值约61亿7千万美元资产，而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霍林格是瑞士政府负责监督制裁的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的高级官员，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包括一些在旅游胜地的房产。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数据，瑞士银行持有高达2130亿美元的俄罗斯财富。瑞士是莫斯科精英的热门投资地，因此面临越来越多压力，该国被要求更快识别和冻结几百个受制裁俄罗斯人的资产。但霍林格警告说，并非每个受制裁的个人或实体都在瑞士有资产。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在瑞士拥有资产的俄罗斯人都在制裁名单上。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